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大家好，欢迎参加银河轻工华旺科技。行业拐点将至，量价提升，利润弹性凸显，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会议仅面向银河证券专业投资者客户，未经银河证券和演讲嘉宾事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将会议内容和相关信息对外公布、转发、转载、传播、复制、编辑、修改等。银河证券对违反上述要求的行为主体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银河轻工的分析师韩冕，然后接下来我会给大家简单的汇报一下我们对于华旺科技这家公司的一些主要的观点。那首先介绍一下公司的主要业务，华旺科技主要深耕的是装饰原址这个行业，同时重点做这个高端的产品线。那当前的这个高端产品在公司总营收中的占比达到了 80% 以上。然后从产能扩张的历程来讲，公司的总部位于杭州，在最开始是主要依赖于杭州的这个老工厂。那在伴随着公司上市以后，公司利用这个募投的资金开始在马鞍山建设第二工厂。在2025年，整个马鞍山的两期产能已经完全投产，同时储备产能的30万吨也已经完成了转固，当前形成了杭州和马鞍山双基地的一个产能布局。那从产能利用率的角度来讲，25年这个马鞍山的新工厂整体的产能利用率已经达到了 85% 以上，26年进一步提升到了 90% 以上，整个产能的爬坡基本上已经完成。那从当前的产能结构上来看，公司目前具备40万吨的产能，同时有30万吨已经转固的储备产能。一方面未来这个储备产能也可以快速的响应市场需求的变化，那另一方面因为公司目前的这个产能布局已经基本成型，所以说未来资本开支是整体上一个趋缓的状态。那我们觉得伴随着这个产能爬坡的逐步完成，整个产能利用率的一个显著提高也会带动公司未来的经营效率有一个持续的提升。那从公司的业绩来讲，在21到23年公司整体上还是维持着一个比较高速的业绩增长，主要是得益于产能的释放以及市场的持续开拓。那在2024和2025年，一方面受到行业的成本压力以及下游需求的一个持续疲软的影响，业绩上整体上是有一定的承压。但是我们觉得在当前的这个节点下，公司的这个盈利中枢还是具备一个长期的上行空间的，主要是有几个方面。首先，公司在这个 成本管控方面的优势还是比较的突出的，费用率整体上是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那另一方面，我们从量价的角度来看，首先看量的这个方面，那下游的需求端其实在25年的四季度开始已经有所好转，所以我们从公司的这个订单上来看，其实从25年的四季度来讲，它的订单环比三季度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边际改善，同时这个改善的趋势在26年的上半年也有所延续。那另一方面，伴随着公司的这个海外业务的占比在持续的提高，海外的这个增速也是逐渐的显著高于国内的增速，那海外这一块也是构建了一个业务的新的增量。那从供给的角度来讲，公司目前的产能已经基本上完全的完成了爬坡，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以及储备产能的这个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都可以使得公司的销量有一定的支撑。那从价格的角度来讲，公司其实在26年的四月份已经进行了一轮提价，并且这一轮对下游的提价整体上的传导还是比较顺畅的，所以我们觉得伴随着公司的这个提价的顺畅运行以及高端产品渗透率的一个持续提升，那公司的产品均价有望持续向上，从而带动整体的吨售价包括盈利能力有一个持续性的修复。那对于装饰原质这个行业来讲呢，它是一个近两年增速有所放缓，但是竞争格局比较集中的行业。那从当前的市场竞争格局来看，头部的三家公司主要是华旺、奇峰新材和仙鹤股份旗下的夏王纸业，三家的这个市占率超过了 70%。 而对于高端的装饰原质来讲，这个产品主要是集中在华旺和夏王两家，头部的两家公司在高端市场中的占比达到 80% 以上。那我们觉得伴随着这个下游需求的持续性的一个低迷的状态，行业的出清是越来越明显，所以说龙头公司的马太效应是在持续的显现的。那另一方面，伴随着华旺科技这两年的一个产能的集中释放，我们觉得市场格局的优化也在持续的加速，公司未来也是有望凭借着双基地的布局以及品牌技术渠道和规模上的优势进一步的扩大市场的份额。那对于公司未来的看点，我们把它分成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去看一下降价以及降价的变化对于公司的利润弹性的一个影响。那对于装饰原质这个行业来讲，它的上游原材料主要包括木浆和钛白粉，而原料在生产成本中的占比达到 80% 以上。同时像木浆这一类的原料主要依赖于国外的进口，因此上游原料成本的波动对于行业的盈利会有比较高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去复盘历史上的这个降价变动，会发现其实在历史上整个降价是有几轮比较强的上涨周期的。第一轮全球降价的大周期是在2002到2007年，伴随着全球的经济复苏以及能源和木材成本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1030。
上行以及部分浆厂的产能收缩，整个浆价有一轮比较大的上涨。那第二轮周期是在2009到2010年，在金融危机之后，在全球的这个刺激性政策下，需求有快速的反弹，而供给的修复相对于需求是比较滞后的，因而供求的冲突再次引导降价上行。那第三轮是在2016到2018年，伴随着供给侧的改革以及环保限产这一类政策的影响，降价再次迎来了一轮比较大的上涨。而之后在2020年到现在为止，我们包括有 这个全球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然后包括一些自然性的灾害以及罢工和工厂减产这类的影响。每一次的影响使得供求关系发生变动，也会带动江价有几轮小周期的上行。那我们会发现，在历史上江价上涨的周期，特别是大幅上涨的周期内，其实下游龙头的直起就会引导对下游的提价。比如说在2017年的这一轮强周期内，在当年整个造纸行业的龙头企业引导了五轮的提价，并且每轮的提价幅度都比较大，基本上在300到800元一吨。那在2020到2021年的这个强周期内，龙头的直起也是在每年都有4到5次大规模的一个提价。那这个提价可以很好的使得公司的这个成本压力向下游来传导，从而带来吨售价和毛利率的一个比较显著的改善。所以我们觉得江价的上行对于行业的龙头公司来讲，其实是一个利好和会体现盈利润弹性的一个事情。那另一方面，在这个强周期内，因为龙头公司的提价使得它的利润弹性增加，盈利能力改善，那我们可以观察到，其实在这几轮周期内，龙头公司的股价也是有一个同步的兑现。那从当前的节点来看，我们觉得首先在2025年以来，江价还是一个持续下探的状态。那在26年，我们首先从供求关系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海外的江厂在25年的下半年就已经有有意的控产的行为，通过调节供求关系来拉动江价的企稳。那另一方面，在目前的节点，虽然说内盘的江价整体上还是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因为这个港口的库存持续在一个比较高位上，但是龙头的直起其实从今年以来已经有多次大规模的提价函的发布，特别是在六到七月的这个传统的淡季上，也有很多龙头的直起引领这个逆势的提价。所以说我们觉得龙头直起在今年的这个时间点上控产保价的意愿还是比较的强烈的，所以说对于未来这个一方面江价有望重回上行的通道，另一方面这个龙头直起有意的提价也会拉动他们的利润弹性的一个增加。那另一方面，就是公司作为这个龙头的企业，它在高端产品的布局上也是持续的完善，不断的通过优化产品的结构来提高高端装饰原质的一个占比。当前整个高端产品的占比已经达到了 80% 左右。另一方面，公司在原材料的采购和成本的管控上也具备比较突出的优势，能够通过规模化的生产来提升整体的议价能力，降低采购的成本。那目前公司也是有比较充足的低价江的储备，所以说在未来一旦江价有所上涨，这个利润弹性会被进一步的放大。所以总结下来，我们觉得首先公司的这个比较强的成本管控能力可以为公司提供比较强的业绩弹性，而上游成本上涨的预期会进一步的放大这种弹性。二是近两年来装饰原纸这个行业，它的新增产能主要还是集中在几家头部的企业，下行的周期内整个行业的持续出清也推动了市场的竞争格局持续的改善，集中度持续的提升，所以未来行业提价的机会还是比较明确的。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目前其实下游客户的库存整体上还是在一个低位，而公司的订单端已经有了明显的一个边际改善，所以说未来的这个业绩改善的预期还是比较的明确的。然后另一方面，就是公司在近几年也积极的布局海外的市场，来通过海外的这个新增量来增加公司的这个新的业绩增量。那海外市场公司主要做的是 东南亚和欧洲的两部分市场，其中欧洲是一个外销的主力，并且欧洲市场整体上是聚焦于中高端的产品，所以说它的均价和毛利率的水平都会比国内要显著的更好。公司在目前为止海外的市场占比在 20% 左右，但是从2026年开始一直都保持一个双位数的高速增长，这个增速是显著的高于国内的。而公司的长期目标是希望海外的这个市场占比可以提升到 50% 以上。我们觉得海外的这个快速放量以及海外的高毛利的特征也会进一步的拉动公司的盈利能力进一步的提升。那另一方面，在2025年的7月份，这个整个欧盟对于中国装饰原制出口企业的反倾销调查已经完全的落地，公司的反倾销税率从 34.9% 下调到了 26.4%， 是所有的涉案企业中最低的。同时公司可以通过和欧盟的部分长期合作的客户来达成协议，通过置换销售区域和开发新客户的方式来实现大部分的订单转移。所以说整体上受到反倾销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啊，未来这一块的风险基本上也已经消除。所以我们觉得公司的这个外销的主力市场，比如说欧洲，它是更加成熟的市场，然后毛利率的水平也更加高，所以说海外业务的拓展有望构建公司的第二增长曲线，拉动公司的盈利能力有一个持续的提升。所以整体上来讲，我们觉得对于公司未来的无论是业绩的改善还是利润弹性的凸显都有比较乐观的预期。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是要提示投资者去关注一些潜在的市场风险，比如说市场需求波动的风险，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包括由于公司有这个出口的业务，所以也要关注政策变动以及汇率变动的风险。那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华旺科技这家公司的一个简单的汇报，后续如果有投资者需要交流的话，也欢迎联系我们的银河轻工团队。然后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感谢各位投资者的时间。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